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你不离不弃的爱爱我们，你手与我们所立永远的约，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个苦痛，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可以拦阻我们，可以隔绝我们，隔绝你对我们的爱。哈利路亚，如今我们实在是活在不一样的境地，当我们深深明白你向着我们有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在今世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能面对的呢？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依靠的呢？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愿将众儿女都交在你的手中，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等候仰望依靠你。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也是我相信我们都会关注，也都是会在思索的。那我们最近在创世纪里边都在读约瑟的故事，从约瑟的故事里边我们会读到很多的部分，很多的内容，很多的思索，但是在这些部分里边恐怕一定有一个是我们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关于饶恕的题目。当然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我们都明白，我们走过的人生经历都明白，饶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虽然我相信，或者说我有预期，也并不期望有一个只是一个主日的讲道就可以让我们得着所有饶恕的功课，可能也并不期望说可能几次的分享就可以让我们以后都可以饶恕了。往往我们会知道，饶恕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的，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我们内心的过程，不只是我们心里边的活动，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调整，其实也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的旅程，在这个信心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操练和学习。所以我们说饶恕，我们承认不容易，但是是值得的。首先我们来看，我们都读最近一直都在读的关于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熟悉的部分是，他被父亲所特别的宠爱，却被他的哥哥所嫉妒，甚至是被他的哥哥所攻击，被深深的伤害，被他的哥哥所抛弃，被卖，在最亲的家人当中还有这样深深的伤害，深深的离弃。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他虽然被卖，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在不只是掉在坑里边，被卖作为奴隶，被诬陷，甚至被下在监牢里边，但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恩典的引领。神让他凡事顺利，对吗？这里说的凡事顺利不是说他没有经过苦难，而是说当他在认真的回应，比如说他在波提乏的家中，在他的奴隶主的家中尽心用心的去侍奉的时候，神让他所做的顺利。当他在监牢的时候，他也很认真很用心的服侍的时候，神也使他的工作顺利。当他在监牢在这个解梦的时候，神也让他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让他可以去解梦。最后直到神让他升为至高，仅次于法老，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神也使他的工作得以顺利。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些不只是这些的顺利，我们最近所读到的是约瑟和他的哥哥，那个伤害他抛弃他的哥哥的关系的这一段。这段里边我们记得在42章里边，他 当约瑟被升为宰相，去掌管埃及的事务，更重要的是掌管在这个灾年当中粮食的分配的时候，他的哥哥来到，他们的哥哥们来到埃及去买粮食。那是约瑟第一次见到他的哥哥，但是他心里大哭，他大哭。在那个时候没有相认，但是呢，约瑟心里边是有感动的，他哭了。他认出了他的哥哥，那是伤害他的人，但是呢，他心里边的伤痛还被翻出来。再接下来，后来他跟他哥哥有些的互动，有一些的交流，我们注意到他跟他在把让粮给他哥哥粮食，也特别的照顾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被修补。我们在43章里面再读到约瑟这时候的爱弟兄的心出来了，爱弟兄爱哥哥们的心在里边悸动着，他大哭。当然我们在这一周的时候，我们在读45章，约瑟至终与他哥哥相认，这里又伴随着约瑟的在痛哭之后，他释怀了，他释放了，他饶恕了，他与他哥哥相认。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约瑟的故事。那我们就从这一段故事里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饶恕。我们在里面饶恕，我们谈到饶恕都会想到这真的不容易，这真的很困难，因为伤痛等等经历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边有很多的迷思是关于饶恕的，包括在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想在这里边我们分享一些的关于对于饶恕的思考，期望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去饶恕，期望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里边怎么样过饶恕的这一关。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帮助我们可以去学习和成长。请下一章，谢谢。首先我想我们关于饶恕可能会有一些的迷思，前面三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或者说我们可以问的是，什么饶恕不是什么。第一，饶恕不是否定公义或不是放纵罪恶。当我们在饶恕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压抑在我们心里，这个人他做错了，他伤害我了，他造成的这个损失和伤痛是实实在在的，我怎么能够饶恕他？我饶恕他了，是不是就纵容了他的错误了？是不是就让他可以任意妄为了呢？这是我们会这么想的，这很自然。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说饶恕不是在否定公义，也不是在放纵罪恶。我们在创世纪50章里边，这是约瑟最后对他哥哥分享的东西话语。约瑟对他们说，当时雅各去世了，以色列已经去世了，那么他们哥哥就很紧张了，说哎，是不是老爸去，我老爸活着的时候，你看在老爸的面子上你不揪，就是不抓住我，但现在老爸去世了，是不是你约瑟你又要追讨这些这过去我们伤害你的部分呢？约瑟对他们的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约瑟没有否认哥哥们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并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是罪恶的。但是约瑟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不能代替神。今天我们在主里边的饶恕，我们谈论的饶恕不是在否定一个罪恶，对吗？不是在否定那个错误，不是在否定那些不公义。相反，恰恰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很深刻的公义的观念。约瑟这里说，他知道他不能代替神。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而言，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公义不是我定义的，公义不是因为我受了伤害，不是因为我觉得痛苦， 所以我认为不公义。公义是有至高的标准，而那个公义的标准是从神来的。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或者在神里边的饶恕，不是忽略公义，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有一个最真实最高的公义，而那个公义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边，是在神那里。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会想说，当我们在饶恕，我们不是在放纵，也并没有否定公义。第二部分，第二个问题，这是我们常常愿意会说的，常常我们在弟兄姐妹或者在我家人在我朋友当中谈到一句话，有时候触及到我的内心里边，那是一个很深的伤害，开始心里边就有些反应，然后常常就会听到旁边的人这么说，你怎么还记得啊，你怎么还记得呀。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记得，我们就是记得，因为那个伤痛很真实。所以在这里边我会说，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慢慢会明白，其实饶恕不等于遗忘。遗忘是什么？其实遗忘有时候是我们在面对事件和面对某些情感强烈情感的时候一种应对方式，一种反应。因为遗忘可以让我们去让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去经过，让我们可以走过去，但遗忘并不一定等于饶恕。我们大家记得约瑟给他孩子起名字的地方，这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创世纪41章里边，约瑟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那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使我忘了的意思。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约瑟要忘记他一切的痛苦，忘记那些伤害他的家人们。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大家在读下一章的时候，约瑟第一眼看见他的哥哥，那是多少年之后啊，他再看见他的哥哥的时候认得他们。约瑟的哥哥们没有认出约瑟来，可是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但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约瑟说，神使我忘了我的父家，忘了那些伤害我的人，可是当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可是伤害他的人却认不出约瑟的自己。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对吗？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和一位姐妹寻求一段关系。当我在走过几个月之后，我们都因为深深的分歧，最后决定我们不再去寻求。那我花了好几个月，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心情。这个心情最重要的不只是说这个关系的中断，而是突然让我发现了，在我们两个的分歧和相处当中，我突然看见了我父母的影子。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处理我原生家庭的问题，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我以为我处理完了。可是当我真正面对一些情形的时候，那些影子，我母亲的歇斯底里，我父亲的这些的那些的心里边的痛苦，突然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又被迸发出来了。我就发现说，哇哦，我以为我可以遗忘，其实遗忘没有那么容易。曾经有一位牧师跟我分享他跟他妻子第一次其实是打架的一段，其实是一段很大的一段分歧的一段经历，让我很感动。那位牧师跟我说，他说，知道吗，我第一次跟我太太有一次的分歧，当我怒火中烧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真的伸手抬起手来打了我的太太一下，打了师母一下。可是当我打下去之后，瞬间在我脑海里边跳出来的是什么？是这位牧师说，这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打我妈妈的样子，而那是让我极其伤痛的事情。他顿时就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当然他的太太就捂着脸，就觉得，嘿，我被打呀，为什么你哭得这么稀里哗啦？ 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分享的是什么？我要在这里分享的是说，遗忘有时候遗忘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遗忘真的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我们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忘记，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一遍又一遍不断的被提醒。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饶恕真的不一定等同，不等同于遗忘。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饶恕是不是就等于，是不是就等同于和好？是不是就立刻就可以称兄道弟了？可以上一秒我们还是非常多的伤害，下一秒钟是不是就可以立刻的就和好如初，甚至说勾肩搭背的，然后就开始享受很轻松愉悦的生活了呢？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不是这样的情形吧。甚至可能最多的情形是什么呢？可能最多的情形是我心里边明明还有放不下的，我明明还有对这个人的愤怒痛苦还没有放下去，可是我又见到他了，但是我又不能向他追讨，我也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很有意思，叫做幸运的 Luke。 这里边有一个桥段是这样的，幸运的 Luke 是一个当时在过去的时候的美国西部的警长，然后他一个治安官，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各种犯罪，也调停人们之间的矛盾。然后这个动画片的有一集里边讲到，旁边这是一个中国的厨师老板，说在他在那个小镇上面有两个中国来的餐厅老板，他们平时都是这样笑脸相迎，眼睛眯起来，嘴巴都是向上翘的，都是你好早安恭喜发财欢迎来。然后这两个老板呢，他们都是从中，他们两个人呢却有很深的矛盾，非常深刻的矛盾，因为他们两个的餐厅是在街的对面，互相招揽客人，互相抓客人来，所以他们两个呢有非常深刻的矛盾，都不能见到彼此，见到彼此的心里边就想要干架。尤其那时候在西部嘛，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律，还没有制度等等，大家就随意乱打了。所以这位警长呢 Luke 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调解他们。他第一次去调解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两个老板很有意思啊，这个警长一现身，两个老板开始还在拳脚相加，立刻站起来，是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这么对你。然后另外一边也说啊，抱歉抱歉，我们实在做得有点过了。这位 Luke 警长心里边就想，哇，你们和好了呀，太棒了，你们就应该这么和谐嘛，你们都是老乡嘛，你们都是做同样的行业的嘛，就应该互相帮助嘛，转身就走。那他刚一转身，马上对方拳脚就开始打起来了。哇哦，然后他就，这位 Luke 警长就转身，嘿，刚才你们不是和好了吗？然后这两位中国老板马上又笑脸相迎，说啊，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不应该打过来，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做错了。这样的这个场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让这位 Luke 警长非常的痛苦，说嘿，为什么我一在面前你们两个就微笑相迎，可是我不在了你们就开始打起来了。弟兄姐妹们，这里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和谐啊，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嘛，大家觉得我们以在和谐的生活当中，哎，我们会觉得比较好。但是有没有忘记什么？那是否是一个表面，是否是一个表面的微笑，表面的和谐，还是说内心里边真实的饶恕，还是真实的去和好，真实的去谅解？所以在这里边，弟兄姐妹，我要说，不是说不应该和好，不是说饶恕了不应该和好。其实我们都会明白，当我们心里边有真正的饶恕的时候，和好的 是会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身见证了这样的经历，不是吗？是当我们真正的饶恕彼此的时候，和好是会成为一个我们最终出来的结果，但往往不是在一开始就会有的。如果我们看约瑟的故事，大家对约瑟是不是觉得约瑟挺顽皮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姐妹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我觉得约瑟很调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看，约瑟这个为了探他的哥哥，用了很多的方式，对不对？先把你的弟弟带过，先把他们钱还回去，然后后来又把他的这个，他把自己的那个酒器，宝贵的这些器皿，偷偷的装在这个他哥哥的袋子里边，然后又去把他哥哥给找回来，等等，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约瑟没有一开始就跟他哥哥相认嘛？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看见在这里边，约瑟没有在一开始恢复到这个关系，恢复到这个与他哥哥相认的关系里边，他有在做一些的处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饶恕是对我们自己的，是在我们自己内心的处理，但是和好或是说和谐友善，这是在一个关系层面上的，但是在这关系层面上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就如约瑟来说，他需要花一段时间处理自己，他也要花一段时间去确认，当他在与哥哥互动的时候，哥哥不会伤害他，他的哥哥是真的有悔改，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所以在这里边我会说，饶恕和和好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有些区分的。好，我们在前面分享饶恕不是什么，那我们在下面，那饶恕是什么呢？或者说饶恕是我们什么，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呢？首先我会说，第一，刚才我们前面有知道，饶恕其实很多层面上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处理，我们自己在面对过去所经历的这些伤痛也好，损失也好，我们在自己的处理，内心的处理。那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我想我们会知道，饶恕是主动的，是主动的，并且是一种尾声。马太福音在这里边，主耶稣屡次提到说，你们在地上的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很多时候我们不饶恕，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体会，我们不饶恕对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罚对方。就好像约瑟还没有想尽办法要忘记他的哥哥，可是他忘不了，但是他哥哥呢，说忘就忘记他了。很多时候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是去惩罚对方，很多时候是在惩罚我们自己。所以我会说，饶恕的过程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自己在处理我们自己的伤痛，不再让这些经历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束缚。第二呢，也是一个尾声。什么叫做尾声？刚才我们分享到，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的经历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做了一个决定，或者说在某一个时刻同意了，饶恕了，但是有些的经历，有些的体验，有些的感受又会被再提起，又会被再次的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边。所以有时候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不是短暂的，相反是一个尾声的过程。这个尾声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饶恕他，而是说我们做一个决定，我要饶恕，接下来是我要尾声在我所做的这个决定里边。弟兄姐妹，这是够清楚吗？不是说我饶恕，不是说一件事情我今天饶恕了，明天我又不饶恕了，而是说我做了一个饶恕的决定，我做决定我要饶恕他，然后我要委身在我饶恕的这个决定当中。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想这里边饶恕的本质，或者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本质的部分在哪里？ 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这是主导文的部分，以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后面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的后半部分，就是很经典的西门彼得问耶稣：“主耶稣，我们要饶恕多少个啊？”大家都知道吧？我们要饶恕多少次？七十个七次，对吗？那紧接着主耶稣就有一个欠债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或者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在这里边我们说，其实主耶稣用一个很清楚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样一个饶恕的过程的本质，是欠债，赦免。所以在这一点里边，我会说饶恕是放弃追讨的权利。在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知道饶恕不是否定公义的，饶恕不是否定罪恶的，就如欠债一样，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呢，这个欠债被债主，那个被欠债的那一方，他决定我不再追讨，我赦免你了，我赦免了这个债。大家还记得那故事里边那个欠了几千万两银子的仆人，国王说我赦免你了，你不用还给我。他是否没有错，那个债是仍然欠在那里的，就是债务是真实的，是欠债的，但是债主选择我不再追讨。这就是马太福音在六章这个主导文里边说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有债权，我们可以去追讨，但是我选择不再追讨。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或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会有啊，会有这样的经历，说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饶恕了，我不跟你讨要了，可是过一段时间我又觉得现在我现在又想要跟你追讨了。我过去之前我饶恕了，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又不想饶恕了，我又想把你欠我的讨回来。这不叫饶恕。刚才我们说那是我们在委身在我们的决策里边，决定里边，我们放弃了在追讨的权利。好，我想在这里边我们大致去分享了一些饶恕不是什么，饶恕的迷思，又关于饶恕是什么的部分。那但是我们来到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弟兄姐妹们，我期望是最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实前面的内容我们都很清，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对吗？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或者说饶恕的根源，最大的饶恕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如此行？我用这样一个比喻，大家知道我开一辆橘红色的车，很漂亮，我买它的时候我超爱它的，非常的漂亮，对吗？我买回这辆新车来的时候，大概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倒车，结果就把我前面的 bumper 给蹭了，我心痛啊！你知道，闪闪亮亮的新车，结果在前面的 bumper 上面擦出了很多的黑条，我心很痛。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左右，有一天晚上我在开车回家，我在高速公路上被追尾了，结果呢，我后面的 bumper 又被撞了，我侧面的门也被撞了，等等，我又很心痛啊！你知道吗？一个新车在被撞了之后，结果人家前面破了，后面也破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这边左边的车门又被人撞了。哇，你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的不舒服，我多么的痛苦。新车，结果就，你知道，前面、后面、左边都破损了。现在我只剩下两扇车门是原厂漆，我只剩下两扇车门了。但是大概在第三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停在 shopping mall 旁边，一辆车砰开门就打在了我右边车门上面，我仅剩的两扇车门原厂漆。我当时我心里想说，我要怎么饶恕你，我就剩下这两扇门是新的了，你还把我给砸了，我怎么饶恕你？弟兄姐妹们， 我要说的是，因为那是我仅有的两扇门，仅有的两扇心门，没有了就没有了呀，因为我没有了，我当然很难饶恕。但是如果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给你辆新车，给你辆全新的车，可能我就不一定会那么在意了，对吗？可能我觉得 OK， 可能我还是会，可能我会变得很容易了。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只有那一辆车的时候，我只有那两扇门的时候，我怎么去饶恕？那是我仅有的吗？但是当我明白我还有很多的时候，我发现饶恕就没有那么难。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前面我们很多关于饶恕的技巧也好，甚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书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最重要的根源在哪里？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自己已经被深深的饶恕了。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一点？罗马书里边保罗说，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首先自己是被饶恕的，是被上帝给饶恕的。从前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会一起唱这两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的，因为这两首诗歌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的，是有盼望的，是有永恒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没错，饶恕不容易，但是在饶恕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先注意到一个不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首先得着了一个上帝的饶恕，而这个饶恕是极大的。我们还做罪人，什么是罪人？如果某种意义上来说，罪人就是顶撞上帝的，是不与上帝和好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不配得一切恩典的。但是神还爱我们，神还赦免我们。还不仅仅是这样，弟兄姐妹们，还不仅仅是神赦免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不想过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有一个 motto， 一个提醒，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宣传口号：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所有的渴望，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换句话说，有什么伤痛是不能被主医治的呢？有什么样生命的破碎是不能被耶稣基督修复的呢？也许我们可能还现在还有一些还没有完全经历到，但是我们凭着信可以相信说，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边都可以得着，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阿们。弟兄姐妹们，在所有的饶恕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先确认一点：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主就够了，我们有主真的够了，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是我们一切的依靠，是我们一切的仰望。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先明白我们先得着了一个怎样大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先得着一个怎样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饶恕，somehow我们会不会更容易一点？会不会更轻松一些？会不会更加的让我们明白我们其实是可以饶恕别人的？当然在这里边我想插一个小小的一点，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想法，比如说在圣经里边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心里边说，哦，我们不要计较，我们不要计算。 以至于我们其实是把一些的伤痛埋在我们里边，没有被处理，这个很可惜。这个很可惜的是说，我们可能把你埋在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处理，并没有在主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真正的寻求到医治等等，而是把它埋在里边，而有一天它突然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痛苦。所以在这里边，有时候在饶恕的在一开始部分，可能我会鼓励我自己做这样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就忘掉，或者说不是马上就忽略掉这个说哦没事没事，而是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先去寻求知道我里边所受到的，我在这段里边所受到的痛苦，对我的伤害损失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我的身体上的伤害，可能是我情感上的伤害，可能是我自我价值的伤害，可能是我各方面的，但是我先明白，我知道我收到的是什么，可能不是很着急的马上说哦我要把这个忘掉，我先知道我失去的是什么，而当我明白我失去的是什么的时候，我到主的面前，我到上帝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到主里边，到基督面前，寻求真正的医治，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医治，填补，让神自己把我那些的伤害给满足，给修复。弟兄姐妹，我分享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一次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本子，然后就说哎，你伤害了我这个，你欠了我这个。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先在我们自己里边明白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到底伤痛是什么，而我要在基督里边，在主里边得着那真正的医治和修复。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饶恕的根源，如果我们再回到在欠债的比喻里边，那个仆人，那个被赦免的仆人，他真的是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赦免，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可以说得到一个极大的一部分。正因为他赦免了，被赦免了那么多，在那段圣经文里边说，上那国王赦免他好几千万两的银子，但是他却不能够赦免那个欠他很小一笔钱的内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国王当然会大怒，勃然大怒。请下一张，谢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要说真的，那个勃然，为什么那位王那么生气？如果那个被赦免的仆人他真的知道他得着的是什么，他怎么能够去在意那个细小的部分？而当他真的很在意那个细小部分的时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不知道他得着的是什么？所以假如大家印象有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主导文之后呢，其实主耶稣说了一句蛮重的话，他说你们赦免人，天父也要如此赦免你，你们不赦免谁，天父也不赦免你。当然弟兄姐妹们，当然我在这里的意思仍然不是说天父不会赦免我们，而是一个提醒，我们的赦免，若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先在基督里边得着了那一切的时候，这一切的伤痛是有答案的，有答案的，是可以被处理的，不是无解的，是我们可以去面对和度过的。马太福音18章18节这里边，主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边其实特别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主耶稣的权柄，讲到主耶稣的权柄，并且把这个权柄赐下给所有的信靠他的人。这个权柄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这就是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力量。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还成为我们所有的依靠。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这不容易，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是值得我们每一天都去这样生活的。这样生活的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主里边去，我们求主自己替换掉我们，求主自己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再次对自己深深的明白，有主我们是真的够了，有主是真的可以的，靠着主我们也真的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再往下去，我在某一位弟兄的分享里边，当我听到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真实的饶恕将自己与对方都带进带进神的恩典里边。我们的饶恕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先从上帝那里得着了，从神那里得着了，而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若不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走到今天来的。所以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压抑着我去饶恕，去忘记，或是去表面的和好，而是深深的知道我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我每一天都需要神，都需要耶稣。而当在面对伤害的时候，我选择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主的爱赦免你。我知道你伤害了我，我知道你欠了我的债，但我不再追讨，因为我知道主已经给了我够多了，我已经知道主的爱已经够我用了，而我选择赦免你。这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我在基督里边，我选择赦免你，也愿你也像我一样明白有一份爱，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大过一切。我是靠着这份爱，我不再追讨，也请你愿意接受这份爱。真实的饶恕是在基督里的饶恕，是将自己将对方都带进神的恩典里边。感谢主，我想今天我的分享会以一个小故事做结束。这个故事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当时我听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于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心理咨询师，他叫爱德华维尔奇。他在讲到他自己处理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case， 一个年轻的姐妹，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侵犯他，长期的侵犯他。所以在这位姐妹她在青春期的时候，不仅非常的叛逆，也非常的伤痛，没有自我的价值。她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她伤害了很多人，也被很多人伤害，她没有自我的价值。但是感谢主，她来到了教会，她在教会当中，可是那个伤害深深的在他里边，是他没有办法那么轻易过去的。他在教会里很多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关心关怀他，可是他自己很难度过去。有一天，有一位弟兄，一位年轻的弟兄，很爱他，想要跟他结合，想要跟他进入关系当中，但是这位姐妹拒绝，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爱德华维尔奇在带这位姐妹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辅导在不停地帮助她，发现她很难走进那个真正的赦免里边。然后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一个偶然的机会，辅导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她说，这位姐妹说，我不配，因为神不会赦免我。为什么呢？主耶稣赦免了所有人呢，这是辅导说的。那位姐妹说，如果主耶稣能赦免我这么糟糕的人，他也可以赦免我的父亲，但是我的父亲他不能被赦免，所以我也不能被赦免。这是一个很伤痛的故事，因为他一直在挣扎，在徘徊当中没有办法出来。感谢主，有很多真的是很多年的 不管是医治也好，陪伴也好，在主里的长进也好，终于有一天，这位姐妹真正的接受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她明白说，哦，在主里她可以得着赦免，她喜乐，她可以，她觉得她恢复了。这时候，这位姐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是在她心。跟刚才我说到的那位弟兄结婚的前几天，他对他的弟兄和他的辅导说，我想我可以见我的父亲了。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分开，他的父亲住在一个养老院里边。这个姐妹说，我觉得我可以去见我的父亲，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他，最重要的是我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也知道有盼望。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很吊诡的。这位父亲住在老人院里边，他已经很老了，所以他得了阿尔茨海默。所以事实上，这位父亲能够认出这位女儿就很困难了。所以当这位女儿坐在他父亲的面前，跟他分享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这位父亲茫然的双眼回应着说：“不好意思，我完全不记得。”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说，这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一些的事情。有些并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一定要让某些的事情变得圆满完全，或者是把某一些人去实实在在的一对一的去面对这些，我们才能够解决，或者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弟兄姐妹，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平安都不是来自于这一切。这位姐妹又花了一段时间去处理，然后大概，但是呢，也在这段时间去陪伴她的父亲。感谢主，这位父亲接受主了。然后也就在她的这位父亲接受主的大概一周之后去世了。虽然这位父亲可能一直都没有机会，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从心里说出一句对不起，但是对这位姐妹来说，她知道，她说，我做了一个最正确最有价值的事情，是让我的父亲认识了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呀，我想我会停在这里边并不是想要 discourage 大家，相反是 encourage 大家。encourage 大家意思是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饶恕的力量和源泉，其实都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都是从那位主来的。而靠着他，靠着那位主，我们可以不只是可以饶恕，我们也可以得着一切，因为基督就是一切，我们有主真的够了。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得着一切。感谢主，我想今天的分享我就暂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可以吗？因为主导文太棒了，主导文里面也包括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部分，对吗？但是最最重要的不只是这一个部分，而是我们一生都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用主导文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主，我们弟兄分享的何等的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他用的马太福音的比喻，那个得赦免的仆人，第一个人被赦免多少钱？记得吧？他讲过，1000万。出来碰到一个欠他多少？10两。哎，1000万对十是几比几啊？100万对1啊！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典，在所有我们人生遇到的难处的里面，是100万对1的关系啊！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 Fisher 讲的，他那个小橘车，哎，什么牌的？速霸路，对不对？他的速霸路，对不对？他天天开，哎呀，插这里撞那里，天天看都心疼。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碰到这里碰到那里，哇，他又伤我，他又对不起我，我们身上伤不少。可是问题是说，主耶稣给了我们一辆什么 ？Rolls Royce。如果你有一辆 Rolls Royce 劳斯莱斯啊，你还天天看你的什么速霸路吗？再怎么擦，再怎么撞 ，doesn't matter， 送给你算了，对不对？所以主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道路，所以不要留在那个橘色的车子里，要去做 Rolls Royce。 在基督里的丰富都赐给我们，我们有的是 Rolls Royce， 活在 Rolls Royce， 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丰富里面。所以那个擦撞，那个所有天然人里旧造里的问题都可以不要看了，活在新造里，活在基督赦免的生命里，爱的生命，享受他的那个宽广，他的平安，从主而来的喜乐。我们真的选择 Let it go and let God。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给我们的交通是多好的提醒，也是我们可以操练可以行走的，盼望我们从里面告诉主，我不要再活在那个痛苦那个不饶恕的里面，我要活在你的自由爱的生命里。就是一个选择，选择你要去坐哪辆车，这是意志的问题。从那个橘车里出来进 Rolls Royce，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不是没有好车坐，是我们选择留在那个小车里。你选择饶恕你就换车了，对不对？有大车坐，为什么还坐在那个破车里？对不起啊，那个小车里现在是破车了，因为都是伤痕，对不对？好，感谢主。选择意志的问题，弟兄姊妹要得释放，不要怪别人，主都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换车吧，好不好？彼此看到说换车吧。 好， 好，感谢主。